上一节我们讲过了，这个末世的本质有机械性的，有动力的，有有机的。现在我们来看第二种的看法。第二种的看法呢，是属于自由派的，是由施莱马赫做他的创始者。好，我来翻译啊。这个动力末世这个名词呢，有的时候又用来指等一下我们要讲的那个的有机末世，所以这个名词呢是很混乱的，不重要啊，不重要你叫它做什么，总之这个是自由派的啊。现在呢我们要讲这个动力的末世论呢，是指由希尔马赫的教导开始的的末世观。施莱马赫是谁？就是在康德的哲学下，康德的哲学的影响之下，头一位基督教的系统神学家。受了康德的影响，由施莱马赫开始，就是自由主义的神学的开始，或者是浪漫主义的神学也可以，唯心啊，这些都是同义词啊。第二，施莱马赫的理论呢，完全抛弃了圣灵直接的工作，就是圣灵在圣经写成了直接在工作，完全抛弃用来取代的是什么呢？是一个这些的作者们有一种很一般性的启迪，其实就是属灵的光照而已。不过在个别的基督徒有的程度比较多一点，就少一点而已。再来哈，这个末世已经不是末世了，只不过是人在属灵的事情上的悟性的洞悉。第三点，去超自然化。严格来说，施莱马赫的末世观呢，就完全摒除了超自然的因素，完全改变了末世的概念，就是末世什么完全改了，也把末世呢从思想从教义方面转移到道德的范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新约的作者连这个旧约的谈都不谈了啊。新约的作者呢是很虔诚的很圣洁的人，他们呢都在主耶稣基督周围周旋的他们就活在一种启示的范围里面，所以很自然的呢，就在他们的性格、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语言，就有了一种圣化的影响，也就是说沾了耶稣基督一点的圣洁的意思因为按照施莱马赫的了解呢，耶稣基督是人类对神的意识最高的一位，对上帝的意识最高的那一位。赖德的分析，赖德说，这种的这么一般性的末世观呢，就是一种好像一阵风吹过来，或者一些水流出进到人的灵魂，这种的所谓的从神来的影响，这样子为人带来某一种的改变这些都是贬义的那 Bannerman 说，在施莱马赫的思想中呢，末世是什么呢？是一个上帝在自然界的工作，最多说是施恩这自然界的光照了一个人的思想，或者是属灵上的意识。因此呢，这个人呢，从他里面的基督徒的理解或者是感觉的丰盛呢、丰满呢，他就可以讲出或者写下他的宗教生命或者宗教信念的产品出来。简单的说，这个人感觉到与耶稣很靠近，与上帝很靠近，他就写了一些按照这种的影响力写出来的。 这个是完全一种主观的末世观，因此圣经只不过是人写的，也当然就容许呢神的话里面有错误的可能。这样子理解的末世，其实就是那个作者们那一种的持续性的本质，一种的特质。这些的特质，所谓的灵感呢，是很自然的，在自然界那里影响了他们的著作，所以一点都不是圣灵超自然的工作来让作者们呢能够从事这个特别的职分，把上帝的启示写下来，不是的，完全不是的，是自然界的一些的事情。啊，王明道先生讲那个不信派呢，就是这种的神学，一直到了1920-30年代。不过现在这个开山祖啊，这个是开山祖啊，1790年代的的作者。所以这种的所谓的灵感呢，启迪是临到这个作者这个人，而不是临到圣经这本书的。而这种自然的影响他们啊，这种的影响呢，并不是每个作者都有同样的灵感的。批判伯克夫的批判，但是呢，反之，圣经里面有最高的、最崇高的真理啊。伯克夫说，但是这种的思想啊，这种的神学学派说，圣经里面有最崇高的真理，可是它仍然是有瑕疵的，是会错的。这种的末世观呢，可以称为说属灵的洞悉，或者是属灵的直觉，就是末世就是属灵的直觉啊。连耶稣都不是上帝嘛，耶稣只不过是一个对上帝的意识有最高的、达到最高的程度的一个人而已。所以呢，圣经就再没有超自然的特质，圣经的无谬就完全被破坏了啊。这是自由派的，刚才我们讲那个机械性的早上，好，然后现在有一个自由派的，现在第三个啊末世观呢是有机的。有机这两个字就是生命的、活的的意思。伯克夫说，有机的末世是有一点的含糊的，因为有人呢用这个词来指这个动力的末世论。有机什么意思呢？有机就要强调呢，上帝呢并不是用一种很机械化的、机械化的方法来使用圣经的作者的，就好像一个作者用一支笔这样子，不是的啊，不是说好像上帝呢在他们的耳朵里面微声的说了一些话，就是写这些字下来，不是的，乃是呢上帝以一种生命的、活的方法来在他们身上有所作为，而这种的作为呢是与他们内在的这个人的生活的这个生命的原则、生命的方的生命的方法，或者这里用的字是律啊，是符合的。就是说上帝不是违反他们的人性来在他们身上有所作为的。第三，上帝用他们呢就是 just as they were， 没有改变他们，就是用他们本身，就是就在他们的这种的情况，有他们自己的性格情操的性向、恩赐、才干、教育背景、文化、词汇这个 diction 啊，这个发音和风格。上帝光照他们的思想感动他们去写，在他们整个的写作的过程里面呢，上帝压抑了罪在他们身上的影响啊，这个很有意思的然后呢带领他们，活活的带领他们在他们的选字和表达他们的思想上都是一种活的引导。第四，伯克夫说呢，这个呢 这个有机的启示观这种的观念呢、啊，是最符合圣经的说法的，这是伯克夫的说法啊。嗯，因为这种的说法呢，就见证了圣经的作者呢不是被动的，是主动的。第五，有些情况下呢，圣经的作者呢事先的做了一些的研究，比方说路加福音一章一到四节是最明显的，撒母耳记上下啊，还有这个列王记、历代志呢，都常常指出他们的资料的来源的。第六，先知书的信息往往都是由当时的历史的背景所影响的，所决定的。第七，新约的书信呢，也常常是因为某一个情况、某一个场合而激发的，或者说是激兴的 ，occasional 是有一个事情啊，他们要面对、要回应啊所写的。第八，诗篇的作者常常唱出他们的经历、罪的经历、赦免的经历、作为环境的危险的经历、上帝施恩搭救的经历，诗篇32、48、51、116等等啊，他们说出他们的经验啊，再温习一下啊。路加等等呢，做事先的研究，先知的信息有他当时的外邦或者以色列不同国家的背景，新约的书信有当时的教会的背景，诗篇的作者讲出他们的经历。第九，每一位作者都有他自己的风格，有很崇高的诗词啊，不论是诗人的或者先知的一些的好像诗型的这种的写作啊，我们看到有这些这么崇高的诗词，也有一般好像历史书的这种的平铺直说，有以赛亚这种的纯希伯来文，又有但以理的这种的有亚兰文所影响的希伯来文，没有这么纯的，有这种辩证式的保罗的争辩或者是论说，又有约翰这种的清晰简单的表达，各种不同的风格。第十，每一位作者呢都把他们自己的个人的特性和他们当时的时代的特性呢都写进去他们所写的圣经的书卷里的。最后第十一，因此圣经本身就见证它并不是机械性的这样子被漠视的，圣灵用这些圣经的作者们呢因为圣灵事先已经塑造他们为要完成这个职分，一点都没有压抑他们的个人的特性，他们的个性圣灵给他们写圣经的资格，圣灵引导他们，所以呢是一个整全的生命，这个方法来漠视了圣经的每一卷书啊。我也说过了，其实我可以接受这种的有机的漠视，但是不排除有部分是机械性的漠视啊，就是有逐字的。好了，下面第十一页我们要来看漠视的范围，就是究竟圣经里是全部呢，还是一部分是神所漠视的。第一，我们来看部分受漠视这个观点啊。然后第二呢，就是也是部分，不过呢是圣经的思想受漠视，不是逐字啊。第三才到逐字漠视，那个我们的讲义还没有发给各位。我们先来看部分受漠视。受过18世纪的自然神论和理性主义的影响， 的神学就会说呢，一种很会说出一种很松散的的末世观的。很快的，这种的很松散的，就是圣经不是完全神所漠视这种的观念呢，很快就在神学圈子里面被接纳了，也在教会里呢也有一些跟从者的。让我解释什么叫做自然神论啊，或者理性主义。在17和18世纪呢，不是以神为本的，就是俗世的哲学，以人为中心的哲学呢，主要有两条线，一条是理性主义，一条是实验主义。实验主义就是说我怎么知道一些事情呢？我必须要能够摸得到、看得到，做实验五官的观察才，这个东西才是存在的。但是我摸得到的东西只不过是我的外表，你不能去讨论真理宇宙的起源，这些事情不能讨论的。理性主义呢是相反的，理性主义认为呢，每一件事情存在不存在呢，是要看对不起，我这样说好了，我看到外界的事物，我能够认识外界的事物，都是因为外界的这里有个钟，这个钟，这东西呢，让我想起我脑袋里面原来就有的一些的很清晰的概念，比方说是方的，是白的，是塑胶的，重量是一个不是两个等等数字、颜色、材料性质等等，那这些我脑袋里面本来就有的了不过凑在一起叫做钟。理性主义的意思就是说呢，没有什么事情我所认识的所知道，没有什么事情呢，不是我在理性里面已经能够去分析的再来所以理性主义就是说，我所认识的东西，我理性里面至少有那些的概念去涵盖它，去分析它。所以讲到最后呢，人的理性是判断真理的最高的裁判者，不是上帝，是人的理性。实验主义呢，乃是说我能够认识的东西呢，都是可以用五官观察或者科学研究去处理它的。所以讲到最后呢，是人的五官作为真理的最高的裁判者。那什么叫自然神论呢？自然神论就是理性主义应用在教会的神学上。再来一次理性主义把人的理性抬高到神和圣经的地位上。实验主义呢，把人的五官观察、科学研究提高到上帝和圣经的地位上。那这些都是世俗的哲学家。自然神论呢，就是把理性主义搬到教会来使用。怎么说呢？我们先撇开理性主义，我们先来讲改革中的神学，就是17世纪的改革中神学。我们相信上帝不论是普遍启示或者特殊启示，总之上帝的启示是要人用理性明白，用意志降服下来。那当然这个理性需要圣灵的光照跟重生就是说上帝的启示呢，是在人的理性和五官观察那个范围里面的。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是在地上走过的，也就是身体复活的，这些都是理性和人的五官观察，就是历史宇宙范围里面的。所以我们可以说神的启示是和人的理性的。那这个不是理性主义理性主义是说人的理性来判断万有。那现在我们要说的是，上帝的的确确的从宇宙的以上进入到宇宙历史之中，主耶稣基督真的来过有人见证过听过约翰一书一章好，这个叫做正统的宗教改革正统的神学。什么叫自然神论呢？刚才说正统的神学说神的启示是人可以理解的，人的理性可以理解的。自然神论说 神的启示必定是人的理性可以理解的，那这个就差之毫厘，差一点点，但是完全不一样。我用英文表达，正统的说 God's revelation is reasonable， 神的启示呢是合理的，是整整有条的，是要人明白然后敬拜他重生得救等等啊。那自然神论呢，乃是说上帝的启示若是启示的话，必须是人的理性通得过的，那叫自然神论。所以呢，自然神论呢就把圣经中一些人的理性通不过的东西都删掉，剩下什么呢？剩下只有两三点。一上帝创造一切。二我们要彼此相爱，全人类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第三，将来有赏赐，有永生。完了那罪就删掉了，那救赎更不用说了，神迹都没有了。简单的说，上帝创造了宇宙之后，就任凭宇宙按照自然，就是科学的自然定律去运作，没有神迹，没有救赎，这叫做自然神论。顺便一提，美国这个国家是自然神论者和正统的基督教加上一些敬拜魔鬼的我们翻译成为红门啊 Freemasonry 三种的国父合作起家的。美国从来就不是个基督教的国家，美国有基督徒国父里面就是说签那个独立宣言跟宪法的有杰佛逊就是写独立宣言跟写起草那个宪法的，就是一个自然神论者，富兰克林也是。好，那现在我们讲到了这个自然神论呢，影响到教会就是说上帝创造了宇宙呢之后就不管了，就任凭这个世界人类呢自由发展，按照科学的定律。目前美国的福音派基督教里面的青年人呢，我们可以说是某一种的自然神论者，他们信的是 moral therapeutic deism， 道德的治疗性的自然神论。怎么叫道德的呢？就是说基督教就叫我们做好人呢。怎么叫 therapeutic 治疗性呢？就是耶稣来就是要我感觉得很舒服，我的自我形象搞得很正常。自然神论就是上帝不会管我，耶稣不来管我的，我爱怎么信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所以目前福音派在美国为什么那么的弱，就是一般的信仰就是基督教就是 be nice feel good， 耶稣来让我感到很舒服，好像心灵鸡汤，你读一篇哇，好像冲个凉水舒舒服服的扣你的心弦治疗性的。然后呢，上帝不是来管我的好，自然神论这个虽然是18世纪的，但是呢却是影响着我们今天福音派的教会的。那下面呢，你就看到有了自然神论的影响之后呢，就有神学家就把圣经就说成不是完全默示的，只有一部分而已。为什么？因为圣经很多的部分呢不符合理性的要求，理性是通不过的写这个美国独立宣言跟宪法的杰佛逊呢，他就是一个自然神论者。所以你今天去美国一些维珍尼亚州去旅游，你可能在纪念品的商店可以大概可以买到一本杰佛逊的圣经，新约圣经，把神迹都删掉的。好，我们下一节呢就继续讲这个部分受漠视的这个观点，这观点是非常重要的，目前正在影响着中国的神学。